如果我老师往生了，我把我老师的诗句不说是老师说的，对不对？我把它背起来，一讲给别人听，对不对？别人听起来也很精彩啊。可是我有没有开悟？不见得开悟，不见得开悟。所以呢，如来禅变成祖师禅，变成公案禅，变成话头禅，最后变成野狐禅。我只要能够背，讲得出来，头头是道，对不对？所以头头是道是人家有悟没悟，人家随他，对不对？我只要照说，那这跟录音机一样啊，这跟录音机一样，乃至于到现在我讲的只要让人家不懂，对不对？你们就好好参，你们就好好参，就一直要跟在这个人的旁边一直学。我不是说讲成那样子的人毕竟没有修正，不是这样子，只是我们在学习的人很可怜，我没有办法辨别他是真的还是假的。他有教我能学，他没有教我不能学，怎么办呢？可是我们根本老师是谁？释迦牟尼佛，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有一个依据，对不对？可以跟老师所证的经验去对照，为什么我不能对照？我是相信我老师，我也愿意照我老师的方法去走过一遍，可是回来如果有个经典去印证的话，是不是很好？是不是我的信心会更确定？从还不只是宋朝延明的，更早唐朝末年，宗密大师，宗密大师，宗密大师写了一部东西，很小本，叫做《禅园诸权论》。他那个时候离曹溪的禅法很近哦，当然了，离隋唐时候的达摩、菩提达摩呢，已经有一点距离了。他就已经看到唐朝末年的禅法已经末流了，已经末流了。所以当时他就呼吁啊，所有的禅家啊，要多读经典，不读啊，经整个传承啊会灭掉的，会灭掉的。很多外道来讲，你也感觉好像是相似嘛，对不对？你怎么去区别呢？你怎么去区别呢？乃至于我的弟子有一个大师，他教出来弟子十个人，十个弟子没有一个成才的，可是有一个扫弟子在外面，他开悟了。他开悟了，可是因为他不是入门弟子，对不对？等老师往生了以后呢，他也离开了这里。为什么离开？因为呢，他弟子不容于他，就把他牵走了。他也不想留在这边，可是他真的开悟了，于是他到别的山头了，另立一个丛林。他讲的才是真正开悟的东西啊！可是谁知道？就没人知道了。法脉好像是这个老师传给这个老师啊。可事实上是那个人才是真的啊，在重视传承的禅宗里面呢，就毕竟没有办法证明谁是对了，谁是对了。可是禅宗因为重视传承，一定要在我临终之前要把衣钵传给一个人，可是我不得不传给那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一个开悟的人。这个做老师的人，纵使他知道他还没有开悟，也不得不，也不得不。我讲一个，不要说近代，我讲唐朝时候华严的五祖，唐朝五个传承，贤首国师，跟贤首国师是第三组。其实呢，真正的贤首宗华严宗啊，其实是成立在他手上。杜顺和尚，他虽然是喜欢华严经，可是还没有贤首宗的规模出来。他的弟子智严法师，真的是向杜顺和尚学习，可是呢，他的气魄就没有像贤首国师那么的有规模。也还不成为贤首宗华严宗。华严宗的规模是在贤首国师第三祖的手下完成出来，对不对？他把当时的六十华严写下了一部探寻记，才开始对华严经有解释，不是只有经文而已。所以所谓的宗派的奠定，一定要对经典有解释，对不对？让人家更有丰富的学习的管道，才能够学习一个成为另一个学派。可是贤首国师门下却没有办法出一个留于后世的学人，很难。过了五十年，过了五十年，出了一个奇才，出了一个奇才，清凉城观。清凉城观大师啊，他读遍了贤首国师， 他读了杜思文和尚，他读了智严法师的经教文字以后，他有悟处，他有悟处。更精彩的，因为他的所谓三祖啊，贤守国师的泰玄记啊，现在有人去读他泰玄记都知道，他泰玄记很难读，不容易了解。可是呢，把他写的更容易了解的书抄，成立在谁的手上？清凉国师手上。可是清凉国师并没有真正受学在贤守国师门下，可是后人读他的东西，他说他有杜顺和尚的遗风，他有贤守国师的聪慧，对不对？更显出城关清凉国师的广博，更贴近当时的修行人。所以后人学习华严经呢，几乎啊依清凉国师的书抄啊多。五祖宗密大师，他跟在清凉国师根据高僧传者说法只有两年的时间，可是真正跟在城关清凉门下的人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的大有人在，可是不成为五祖啊。第一个可能没有著作，对不对？第二可能他没有办法继续教出弟子来，所以我纵使教了一个弟子，这弟子是不是究竟能够成才不一定，可是传承却必须依着这个衣钵的关系呢，一个传过一个。那到了宋朝更是混乱，没有办法确定传承到底应该怎么去认定。所以当没有办法去认定的时候呢，经教如果遗失了，那我们这些想学佛人怎么办？就没有皈依处了。所以呢，接着城关清凉大师的呼吁，接着宗密大师的接棒，接着宋朝有名延寿禅师的呼吁，到了明朝末年，中间隔了多少年？中间隔了800年，你知道吗？佛法几乎中空了800年。各位想想看，800年多长？到了800年后的明朝末年，一些重要的注解几乎都已经不存在了，难得留下一些手抄本的经，就了不起了。好在，瑜伽史地论到了明朝末年还留着，还有手抄本，可是呢，注解本完全丧失掉了，没有注解本。唯识的白法明门论也还在，好在还有显阳圣教论，就仅仅依着这几部有限的经论，没有注解哦，完全只有原始的手抄的原经原论哦。在完全没有注解的情况底下，因为当时啊就是净土宗跟禅宗，你找不到修行经验当中的经论的依据，于是当时的修行人有一派就发现，读了显阳圣教论，读了尤其读了瑜伽师地论，他发现好，这里面有东西，真的有东西。于是那些人在没有注解的情况底下，他就渗入这些有限的经论。由于还好禅宗啊真的是观察心地的，他真是在止观上用功的，他真的用功，所以用功了以后呢，他有机会再去深入好好的去学习瑜伽师地论以后呢，他觉得里面有一些是相应的，可是有很多地方看不懂。成文师论也在，可是魁基法师的注解已经完全不在了。成文师论里面呢，因为他夹杂了十大论师的说法，里面呢如果没有经过魁基法师的注解，一个言论下来，他又不会跟你标明这句话原本是哪一个外道说的，对不对？接着又去回答那个外道的说法。如果各位有去读成文师论的话，就知道很难读的。如果你不去读注解，你会把成文师论里面的根本原来是外道的说法，你当成说，哎呀，原来佛法是这样说。一读，有修正经验的人说，这成文师论非佛说，为什么？因为跟我的修正经验完全不符合，执着太深了嘛。可是完全体会错了， 完全不是那回事嘛，因为那个论文的那句话根本是外道的说法嘛，后面才是论主的意思在回答他嘛。可是你没有原来翻译的人的意见，对不对？去注解他的时候，请问十分带八分猜，你知道当时的学习这部论有多么难吗？有多么难吗？可是精彩的是，他们真的实修，真的实修，比起我们现在好太多了。好在这些明代的禅宗大德，所以明朝末年研究唯识的，居然哈在研究当中啊，我去找了一本圣严法师。圣严法师是我们当今哈，当今啊被称为学问僧的一位出家人。他的学问之好哈，我想教界几乎都是承认他的。他是我们佛教界啊第一个博士，第一个博士，很了不起的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修行人。他在他的法鼓全集当中呢，因为他在东京啊学习的研究论文呢，就是研究明朝的佛学，所以我就把他明末佛学研究这本书啊请下来，哎呀，花了一段时间好好把它读过去，发觉明朝末年又有唐朝时候的精彩，他们研究为是啊又有另外一方的观景，而且呢人数之多，人数之多，不只是出家人学，一堆的在家人学习。所以居士佛教起源于什么？并不起源于唐朝。唐朝虽然有庞蕴居士那样子的大德，可是真正的居士佛教在什么时候成器后？明朝末年，明朝末年。而且这些成器后的人当中，大有人都是在儒家道家，尤其当时的理学非常深入的大学问家，包括偶一大师，他还没有出家以前他就是学儒家的，他也学过道，也是因为他在中国文学上的造诣深，所以啊唯识这些难读的论经，再加上他的修行经验，他能够契会。我再把话题岔开来，看看我们现在，现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学再不恢复，文言文再看不懂，你怎么样看懂中国字？佛经的义理深玄义妙，处处指归心地，如果你又没有修正文字，又是那样子的，你没有修养，根本没办法跟他相应。哈哈，你会念也不见得两个了他的意义的情况底下，请问读起来多难，对不对？所以就应该感激啊，真的感激明朝末年又有一些菩萨大德再来，对不对？事先在家出现出家人，好好的再把这些修行的经验，这么好的经论呢，再重新学习，再愿意去注解它。而且他们的注解已经很困难了，已经很困难了，在没有唐朝时候原点的著作的情况底下，带猜哦。那我们后来去研究它，猜有很多地方确实也猜错，真的也是猜错。我不是回谤他们，因为我们去对照，因为毕竟魁寂法师是注解原点的嘛，他是翻译的，他是翻译的人嘛。你当然也可以怀疑魁寂法师到底有没有真的读懂玄奘法师的东西哈？玄奘法师到底有没有读懂戒贤论师当时的传承？你当然也可以怀疑，可是毕竟他们是第一手学习的嘛，对不对？如果连他们的注解你都不相信的话，那谁可以相信？谁可以相信？好，纵使不能全部相信，你至少要百分比多一点吧。好，在没有原点的情况底下，当然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可是啊，虽然不一样，好在不一样，好在不一样。明朝末年对唯识学的深入的研究，因为呢加上很多当时啊都是深入儒家道家，对文字的修养很深刻的人，再加上每一个人都是禅宗大德，这些有学问又肯在止观中心地法门深入功夫的人， 借着他文字的修养深入这些经教，他们呢广泛的去注解。或许我过去啊大概只读过偶一大师的成唯识论观心法要跟相宗八要，憨生大师的唯识一些直解。后来发现因为我比较偏好大正藏，所以我多半都是依着大正藏学习，大正藏里面有的我会去读，大正藏没有的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可是后来看了圣严法师的东西之后，发现明朝末年这些大德的研究心得都在哪里，都在万字序藏里面。所以我现在当众 发一个愿啊，我本来已经好像没有书可以念了，因为大正藏经过这二十几年好不容易啊很辛苦的勉强读过一遍，当然不是都读懂，但是好不容易把它读过一遍了。现在发觉万字序藏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啊，哎呀又开始有事做了，又开始有事做了，万字序藏又有好多东西可以读啊，里面呢又有好多跟唯识有关系的事情呢。而且好的东西在哪里，好的东西虽然他们没有唐朝的东西参考，可是呢因为他们好在没有唐朝的东西参考，所以不受唐朝那些艰深的名相限制，完全自由心证。因为自由心证再加上不超过经跟论的文字，对不对？至少他们文学修养看那些经论的文字只要义理不差，对不对？用他的经验，虽然他对他的注解未必见得符合唐朝时候原来的说法，也未必见得符合世亲菩萨无着菩萨的观点，不见得完全字义都一样哈。可是我们也不能够说是对错，我承认，我必须承认一件事情，这些都是他们的修行经验，但是因为呢都必须用名言的关系嘛，用文字嘛，那当时世亲无着菩萨乃至唐朝唯识家都也还是把原典再经过翻译嘛，他们偏好用的文字毕竟不同嘛。那么明朝末年他们那时候的人也因为他自己的修行经验，也因为他的文学素养，也根据他的文学素养拣选一些他认为相应的文字加以解释描述他的心路历程。所以发现我不把它当作是一回事，我把它当作是一个加号，加起来学习，加起来学习。所以虽然他名相并不见得符合原意，可是因为他都是止观的经验，那这个本怀啊又跟当时印度十大论师为了归纳当时阿罗汉声闻辟支佛的修行经验，整理出唯识法相中这么多的论点，用意一样，用意相同，用意相同，的确有学习的必要，的确有学习的必要。而且我的老师，我当初跟他学唯识的时候，我的因缘是这样，我本来喜欢般若，于是呢也当然就很容易爱上禅，于是呢我也就去学很多的公案，也参过话头，然后也在法鼓山打过禅七，那我也有点小聪明，口才也还可以，就开始胡说八道。那在圣严法师那边胡说八道，那毕竟是禅宗道场，那姑且还可以被忍受，反正大家都发表见解嘛，没什么关系。可是到了净土宗的智义法师的西莲净院道场的时候呢，就被 K 头，一去那边要禁语的，而且人就搞威啊，可以让他细给讲啊，因为我们呢听完经之后呢就要附小讲，就把老师的东西啊讲讲讲，结果师父的老人家在台下听，嘿，一讲半点钟，我来才讲一点钟，这个人好像不是在附小讲，这个人自己胡说八道讲，所以他就把我叫下来，把我叫下来呵斥我一阵，他说，你既然那么聪明，他建议我可以学一样东西，我说学什么，学唯识，于是他就介绍我老师去学唯识、我去了那地方啊，把唯识打开来全部看不懂，我的心就开始乖了， 我就在老师面前说啊，我从今天以后再也不读公案，再也不说公案，再也不参话头，再也不说禅一字，我再也不学了，对不对？这个一样是佛法，为什么我看不？如果我在禅宗，以为我当时以为我开悟了，那我说我既然开悟了，为什么这里看不懂？背面起佛法为什么看不懂？那明明里面说一物百物，一物千物，为什么我这看不懂？我就甘愿了，我真的甘愿了，在老师门下我甘愿了。可是教我为师的张老师啊，他本身呢、啊，很博学啊，非常博学啊。他老是劝我，他说啊，你哦，我看你很聪明啊，你应当要学无明菩萨，你要学无明菩萨这句话哦，从小啊，搞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点点点点到我三年前回国的时候啊，去参加他老人家，他又在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啊，我的易经啊已经有第四版了，好，他就把第四版要送给我，结果他把第四版的易经啊拿来，因为他准备要更新第五版了，好，把易经要送给我，他居然在上面写什么成林老弟，我是他的学生啊，叫我老弟，然后他底下署名仁兄啊，他的字号叫圣天嘛，就这样子。哎呦，我请到那部易经的时候，这是老师啊，这唔堂阿念啊，不是我怎么样？他说啊，你哦，多久没有念易经了、啊？我说易经不是佛法。于是他就 K 我的头，他说啊。我以下两个名字不好讲啊，就有两个我台大的学长，一样陈锡哲，现在在佛学界很有名的人。他说：“你千万不要学你那个两个学长。佛法不是只有你以为的佛法，一切法都是佛法。我还是跟你小时候讲的一样，你应当要学五明菩萨道。”只要你去开发心地啊，可是啊，当时啊，他同时也教我《易经》、老子，当然儒家很多的经典啊。那我又特别偏爱《礼记》啊，《诗经》啊，哎呀，读得很高兴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普悟之术》啊，哎呀，他叫我去读那个《易经》的文言，我特别不喜欢，我就特别喜欢呢、啊、占卜那个部分。我喜欢易经的数学的部分，因为我一向数学脑袋瓜就特别好。他说你有这个本事嘛，你应该好好用功嘛。可是后来我慢慢的心里沉淀了以后，再加上忙啊，那只能够留下一些少数各种东西去学习。他近几年啊又用功起来了，发现慢慢的发觉啊，我这么保守的心态啊，开始啊一点一点的解套了。一点一点的解套了，越来越自在了，越来越自在了，越知道我们要了解老师的善意，而且我们的根本老师是释迦牟尼佛。你看他教导法是这么的广播，对不对？你当然可以一门深入，可是当你在一门深入真的有受用了以后，难不成你就只是学这样吗？那么如果你有一个有缘的人，他需要跟你请另外一个法的时候，如果你不会，你愿不愿意为他去学习呢？这不就才是真正菩萨乘的意思吗？所以我从他那里开始体会到了，学习不能只是在为我个人烦恼的解脱而已。当我开始转变了一个心态，重新学习了以后，也许这个经验又再加上这两年我为了很多这个班上的同学他们的困难、学习的障碍去反复思维，搞不懂为什么我已经努力讲了，为什么很多人还是读不懂呢？为什么他们还是有困难呢？我以为根本应该就是这样子的，为什么不了解呢？所以当我反复的从各种角度不同去思维以后呢，我发现我可能太固着，一定要原点。可是我当然看了很多的白话的解释， 学着白话解释啊，确实啊，不如法不如理。那我怎么样？我就开始好，那我不用现代人的讲法，那我去读古人的东西嘛。所以我们慢慢去找，嘿，找到永明延寿禅师的东西，发觉很精彩啊。我今天没有带来他的东西，我现在是朗诵他的几段文给各位听。我看到近代华严宗的学人啊，对唯识啊，当然他们也用唯识的讲法，可是他们把唯识判作什么小乘实教啊，大乘实教，大乘实教仅比什么小乘阿罗汉跟毗湿佛的教法高一层而已，高一层而已，当然更比不上原教的东西啊。他们华严宗就自居是原教，就觉得你们不够看啊，就有这样的东西。可是我就在怀疑，华严宗判教的原意是这样吗？我不是唯识宗的人啊，我是净土宗的人啊，我没有必要为唯识宗辩证他的立场，提升了他的高度，一点对我没什么好处。我不需要去辩这个东西。可是我说，我去深入研究之后，唯识宗很精彩啊，他确实一直到成佛的方法他都有啊。可是我看到很多禅宗的学人，他也用唯识的东西，可是只用唯识的一小部分，可是却一堆人来讲唯识不了义。我觉得你没有完全读，那乃至于我一开始讲了唯识有唯识法相中一向被学者认为有六经十一论，如果华严经也是唯识的六经十一论之一经，那么请问唯识到底应该被判在哪一教里面呢？啊，如果密严经也是六经十一论之一经，可是华严宗判教当中把密严经判在哪里？判在大乘宗教，就是呢有小始中顿圆的地得啥看没？那么如果这三阶是次第的话，哎，那唯识法相中就很奇怪啊。唯识法相中老实讲也有很多是俱舍论的东西啊，那你是不是就应该把它判为小教？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唯识法相中就应该有小教的，就应该有死教的，他因为他有密严经所以是宗教的，对不对？他也讲十六心最后一心刹那，他也讲真见道，他也有顿教了，乃至于呢他有华严的十地次第，对不对？它里面的十地位的修行完全依据华严经的说法，那么请问它是不是也应该是原教？哎呦，这奇怪啊，那这一宗到底应该是小教还是死教还是宗教还是顿教还是原教呢？我本来以为我误会，可是后来我去读宗密大师的圆觉经大疏，墨学也曾经在这个地方啊练讲过圆觉经大疏，大家都数一向都知道圆觉经是如来藏的经典，宗密大师又是解释如来藏注解如来藏最有名的一个古代的大德，各位去读他里面的注解，他有些法相要讲到深入的部分，他一定那段文一定说小教是这样解释，始教是这样解释，宗教是这样解释，顿教是这样解释，圆教是这样解释，而每一个解释底下一定都是说信一约信是这样解释，约相是这样解释，那么讲到相的部分处处引到唯识的东西，他在小教的说法里面引唯识的，他在始教的东西引唯识的，他在宗教的地方引唯识的，他在顿教的地方引唯识的，他在圆教的地方也引唯识的东西来解释华严宗的想法。不只是他，永明延寿禅师也是一个标准的例子，他在中进度当中处处引用唯识，他对唯识的赞叹，我下个礼拜把他带来念几段文给各位听，不是为了要去褒扬唯识，因为既然我们在这边学八识规矩颂，如果八识规矩颂被判为唯识的东西，我们就应该对唯识法相有信心。各位可能以后用唯识部分的见解，你可能用一部分就也不喜欢，觉得它很繁杂，那么你很可能去转去学般若，转去学如来藏，那么我相信很欢喜，对不对？只要能够帮助各位继续开悟啊，往上走，哪一部经帮得上各位，你们尽管要用功， 可是我要在这边很恳切的告诉各位一件事情，为师是凡，为师是凡，可是中国人现在，不只是现在，从唐朝末年以后，就已经失去了耐烦的个性，再也耐不住修行的孤独，再也不想努力的一步一步走。每一个人都想求最快的道路，谁肯老实的剪除我们的烦恼习气？如果顿悟以后习气还需要剪除，有几个人愿意去老老实实学习剪除烦恼习气的次第法门？不管你是先开悟或者先除烦恼再开悟，不管你依什么次第，烦恼的习气总是这么烦，这么五花八门。如果你以为我只要了解到一个很棒的道理，我知见上能开悟了，你就叫成佛的话，你每天出来还是一样的有很种种的烦恼。你很多经典读出来就像当时我读陈维之论读不懂一样，我也以为我开悟啊，我开悟了，为什么这经为什么论读不懂？为什么有人听得懂我的意思？为什么就有人听不懂我的意思？为什么有些人我教得动，为什么有些人我教不动？可是佛却三根普被，对不对？普摄众生，甚至胸怀无量，那种气度到哪里去了？我们说我们学佛，我们这种情操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以少为足的派头讲你自己有多高的境界，毕竟比起释迦牟尼佛如果还差那么一大段的距离，够吗？但是这么高的释迦牟尼佛的境界也绝对不是说一辈子办到，对不对？一辈子办到什么？办到你设定的目标，办到能够开示悟入佛的实践，如《法华经》这么说。《法华经》受记你成佛，有说你现在是佛吗？没有啊，他要你了解你的本性是佛啊。《涅槃经》也正是跟你肯定，你现在就具备有跟我一样的佛性，你现在的杂染心就是大波涅槃的实性。他讲这个东西，可是他有讲你现在是佛吗？没有。再怎么样自圆自顿的任何一部经任何一部论都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是佛，可是他却可以跟我们肯定，我们这一念心一念相应会就是佛心。这两句话不是同样一件事情，也绝对不是一辈子可以体会的事情。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因果，我们真的相信业果相续，绝对不要受业轮转，一定要依着修行，一定要依着愿，对不对？安排我们的往生的方法，这个是我们学佛的目的。再讲近变一点，不要讲生死这件事情，讲我们的烦恼的处理方式。我们既然学了佛了，我们对待以及处理烦恼的方法是不是就应该跟我们过去没有学佛的时候不一样？我有没有看到我的身与意每天的造作是不是不一样？我有没有越来越清净？我是不是能够对很多粗重的东西越来越耐烦？这件事情呢，再老实不过的事情，再老实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啊，既然业，我们现在已经受了业报，我们愿不愿意学佛，然后乃至于在业报相续的情况底下去悟入道，在道里面去体会那个原本极灭清净的本性，我们愿意走这条路，可以去学习如来藏的东西，可以去学习法华经跟涅槃经帮我们做的保证，说我们相信我们是佛，可是我们不能认为我们是佛，对不对？我们就要老老实实的从调伏烦恼开始，而不能老是在求知见。佛的知见是开示悟入来着，从来没有说是求， 得，对不对？佛有说你可以求佛之见吗？有说你可以得佛国吗？没有。法华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佛四十九年说法只为了一个因缘，开示悟入。开就是我没有任何隐私啊，对不对？我怎么学的，我怎么证的，我通通让你们知道啊。我绝对没有什么我懂的东西不跟你讲，这叫开，是做给各位看，他身与意照做，无一不在说他的道。悟告诉你不要着在文字当中，入是叫你要去真的实践，他要活着看到你有没有真的照他所说的在一直在实践，这叫入。入就是上路，从来没有叫你得一个知见，从来没有叫你耍嘴皮子，从来没有，更没有叫你在八十规矩中要去比较大乘起信论，然后呢分成信相二宗，分成大乘八宗，乃至于变成五教四教分高低，分高分低。他劝你快点成佛都来不及了，还要你在这个地方不开悟的东西花那么多时间干什么？所以如果这些名相造成我们的障碍，对不对？它就是不相应。修行在过去古印度话就叫做瑜伽，瑜伽呢也翻译成相应，学佛一直都要透靠紧这个意思。它不是用大脑去理解，不是用大脑去分析，通通都是用生命，用你实践的经验走出来之后，用你的经验去体会，去印证，这个呢叫做悟，对不对？悟是什么？我心呢、啊？我的心呢、啊？去见我的心呢、啊？不是用眼耳鼻舌身意去求外面的法。如果法永远学半天都在外，就不对，就不对。所以或许我们可能学过唯识的人都知道，唯识的法相这么多，就像墨学报告过几乎一年的时间就讲白法名门论。还有人就问我说，还白法就算白法，你为什么讲一年呢？还有人十次就讲完了，再讲多一点二十次嘛，二十五次就讲完了，你讲那么长干什么？有跟我一块学习过的人都知道，我相信希望你们也记得，如果记不得的话，我也会很伤心，对不对？我一直反复的讲白法要怎么学，白法要一定要在每一句话当中体会一件事情，为什么一切法无我，为什么学佛一定要学无我这件事情，那实在是一切世间的烦恼在我所这件事情上麻烦太大了，真的太大了。可是的，一要学无我，就有很多如来藏的人就开始讲话了。我不是在骂如来藏的，我是在骂学如来藏的有些人，他们说讲话了。他说涅槃经，涅槃经在讲八道都是错的，对不对？凡夫的四道，对不对？常乐我净是错的，二乘的四道无常苦空无我也是错的。所以你为什么讲无我？这是不对的，对不对？应该讲真常妙我才对。是问题是啊，我同意，我如来藏的经典圆觉经我爱死啦。我曾经跟妙净长老讲，我学圆觉经啊，妙老就说，妙老很安和、哦、非常平静的跟我说，圆觉经啊、哦、我看你还是慢一点学习好。他从来没有骂我不应该学，或者可不可以学，或者是他不好，他没有那样讲，他好客气的跟我讲，圆觉经最好慢一点学好。他的意思是什么？因为他看到我们的习气在哪里很重，在我执上太重了嘛。我们面对这么强烈我执的习气带来的这么粗重的烦恼，一分都没有办法调伏啊，对不对？你去找一个真常妙心干什么？你去相信我有佛性干什么？你真的相信我有佛性了以后呢，那个佛性就跟我现在这个造成烦恼的我所就没有两样了。 然后甚至大圣起信论说，生灭跟不生灭合合，真妄合合，搞了一个如来藏释出来。如来藏不是这样解释的，他是真妄合合是不错，他是生灭跟不生灭合合是不错，绝对对的。我们以后啊，为什么墨学要选这本书？等一下我就会介绍我们要用的这本课本。大圣起信说的话是对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在什么时候学习它比较好？是这个问题。我们要依着什么次第去学习它会比较好？我们就看看这个道场，简丰文景居士简老师，你看他安排出来的次第，他八十规矩颂讲完了以后，接着讲什么？大乘起信论。在我看起来，这不是高低，这是方便的次第。如果你没有八识的基础，你要来读真正读懂大乘起信论有困难，更不要说来读好难的楞伽经。这就是方便，这就是经验谈。可是如果有人看到里面的不同怎么办呢？就要靠善知识啊，讲经说法，对不对？用他的经验来圆融。可是现在呢，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情况底下，我们我所的习气还这么重的情况底下，一分烦恼都还没有调伏的情况底下，你去读到佛性的东西，好欢喜，对不对？我终于有佛性，我是佛，我很好嘛，对不对？于是贪嗔痴即戒定慧，很不错嘛，我就不需要休息，大块吃肉，对不对？大碗喝酒，我何必去守五戒？五戒守起来太痛苦了。我不着相，我观空离相，对不对？南拳斩猫，猫都可以斩，他可以杀生，我为什么不能吃肉？对不对？我也没杀他，对不对？最近拜地公，就奔一礼拜嘛，在家里。可是现在诸公，你看被拿来当政治话题研究。如果世间法老是拿这些东西来生这么多的烦恼，那作为自己执行烦恼，或者呢贪在这个烦恼上呢不愿意卸脱的理由，佛法就不是佛法嘛，对不对？你满口讲的都是佛经的经句，哪一句是佛法？没有一句是佛法，没有一句是佛法。所以如果你入了佛门，没有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当中掌握佛法的不共心要，看到这个心地的话，然后开始愿意耐烦的甘愿的老老实实的，对不对？从生活上的烦恼一点一滴的去调伏，然后也真的在经教上去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智慧，他49年的经教不对你有用，也对你以后帮助人家有用，对不对？纵使结缘以后，我纵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也好有一个种子能够帮忙我快一点相应，是不是这样子？能够把我三大乘奇迹的时间能够缩短，是不是这样子？所以难得这一次为人，我多用功一点又何妨呢？乃至道佛是一切智人，他不排斥四出世间法，记住哈，是四出世间法，不是只有出世间法而已。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出家人，我们是在家人，在家人有一种精彩，那种精彩就是在世间这条道路上有许多的资粮，对不对？好，我们纵使自己不受用，会带来很多的烦恼，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原本对我们造成烦恼的钱财或者是福报供养给一些修行人，对不对？我们好好做护法，纵使被人家说为这是修福德 fine， 可以让我以后的障碍少一点。可是如果各位愿意作愿，愿意回向的话，那么这个福德就不只是福德，他来生就会跟很多善知识跟道场结好姻缘，他会变成功德。你只要帮助人家成立道场，你以后就容易亲近到道场。你只要能够帮助一个修行人，以后你修行的时候就有人会去帮助你。我们相信这种因果关系。像上个礼拜五吧，就有一个学长啊，请了一部这个应该是藏教的吧，英国的出家法师哈，他是个比丘尼， 他在雪山的修正经验。那么简单的翻过去啊，不过至少看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南传跟藏传啊，女众的地位啊，不像咱们台湾这么好，学习的那个环境很差的，非常差的。如果各位经济能力有允许的话，事实上应该要帮助他们，应该要帮助他们。如果你今天愿意帮助他们，对不对？乃至于你这辈子就有机会，当你这一切的世界因缘能够满足了以后，纵使去那边打缠三十吧，对不对？也会有机会啊，也会有机会啊。所以这些啊因缘啊，纵使我就是在家很不圆满的去修行，也都有功德啊。如果你真的作愿回向的话，那他真的会无量无边呢、啊，无量无边呢、啊。所以在家除了这个修行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精彩。各位去读《瑜伽师地论》的菩萨地，处处讲五明。不要说菩萨地，连《瑜伽师地论》的声闻地之前，共声闻辟支佛跟菩萨地的闻所成地，各位去读闻所成地。闻所成地啊，几乎是49年佛法的总纲，把它分门别类。你知道它用什么分门别类吗？用五明来分类。所以你说《瑜伽师地论》是一部什么论？标准的大乘的论，非常标准的教我们要行五明菩萨道的论，对不对？里面告诉我医药的学问，天文历算的学问，艺术人文的创作，语言的创作，甚至呢戏剧美术，对不对？诗歌，所有这些事情无一不是佛法。我这个礼拜天呢才看呢星云法师啊云水三千啊的一介绍，看到他啊老人家23岁来台湾呢，孤苦无依，借住在圆光寺，后来有机会到了宜兰弘法，然后呢开始啊，怎么开始的？他发觉他讲国语啊，那些欧巴桑听不懂啊，可是呢年轻人听得懂啊，可是年轻人呢不会马上就念佛的、啊，于是呢他就成立什么和尚团、歌咏团，然后呢他也就带着他们呢、啊、到处去弘法。他的弘法呢就叫那些年轻的小朋友啊上台去啊讲他们的心得，不见得是佛法，不见得是佛法，可是呢最后他只要一上台，把他们东西一归纳，通通变成佛法。不但如此，他老人家我想是台湾弘法界第一个用声光在那个那么50年前哦，啊，在50年前哦，会用幻灯片，会用幻灯片，乃至他当时的幻灯片，到了当时他要开寿山佛学院的时候啊，我去看那个台北分院哈、啊，他展出的东西啊，他的幻灯片底下有一行字，啊，更新文教院。制作，各位知道更新文教院是什么机构吗？天主教的机构。嘿，奇怪哦，一个出家法师哦，用天主教的制作的幻灯片哦，人家天主教是拿来布他的天主教哦，弘扬他的天主教，他拿来干嘛？他拿来弘扬佛法，有障碍吗？发现没有嘛，没有嘛，他就是一个这么有善财。这个善巧的善知识，所以啊，真是精彩，真是精彩。好，剩下10分钟，给各位介绍我们呢、啊、往后学习啊《八支规矩颂》用的课本。我用一句话跟各位来讲，为什么我讲这么多，就在告诉各位，我绝对不愿意说，我也不承认，而实际上我也不是。唯识法相中传承的弟子，先告诉各位，所以呢，你们也没有从我这边得任何唯识法相中的传承，所以你们也不需要去辩说唯识法相最好还是不好，这些都没有益处，甚至呢，哪一部经哪一部论好还是不好，这都不是重点，因为我们现在没开悟啊，根本没有觉法眼，没有觉法眼的情况底下呢，你受用。对不对？能够对你调伏烦恼有帮助，什么方法、什么善巧都应该要用。你看， 连那么大的善知识，他什么方法只要能够让人家开始亲近佛法，他什么方法不能用？我们呢，是不是也应该学习这些大善知识，他们的善巧？而且波罗经就讲一句话，讲一句话，无方便力，就是有无我心，就是有我的心呢，就是有固定的决定圣解的之见呢，就是还是执着无我，我所。所以弘法布教绝对不能够小家子气，一定要怎么讲，一定要立什么之见才是绝对对的，你不一定这样子做，你就是错的，你就是外道。我觉得这话未免断言太早，断言太早。人都要盖棺论定，最终都还可以十念往生，对不对？以净土宗来讲，你十恶不赦都可以十念往生，纵使下品下生都还有机会，对不对？那你怎么可以现在看看一辈子呢？所以呢，我们应当啊，要给每一个人的机会，而且大乘的心量是包容一切，是包容一切。如果我只要有因缘，只要我读得来，我一切的东西都要用功。所以你看看，我们发的誓都是誓弘誓愿，都是什么用无量开头的。所以呢，大乘有别于别的，就是要悟无量三昧。你不以无量为边际啊，就不是真的学大乘。既然是无量，就不能够小家子气，就不能够分宗分派。好，这是默写我的意思。那么再做一个结论，唯识的经论是什么呢？是因为唯识不是一宗的名字，是因为这个话本来就是在华严经，很多的经典都讲唯识。因为在华严经里面呢，讲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嘛。所以有了唯心这个话，有了唯识这个话，所以后来乃至于我们以后读信相通说就知道了，憨山大师就说了，依唯心这个字就变出信宗，依唯心这个话就变成信宗，依唯识这句话就变成是相宗。可是呢，信相原本不一吗？原本是两件事吗？其实它也是不二，可是不二妨碍它是两门善巧吗？也不妨碍他们是两门善巧，这就是标准佛法的不一不二，对不对？不一不二的观点嘛。不一不二在破什么？破我们有决定圣见，破我们一定用决定的意识在解释它。所以唯识，各位不要只是认为那是唯识中的文字，它是各宗各派都要学习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在法相上面看不到唯识的话，我们根本被现象拖得团团转，对不对？怎么开悟？好，纵使开悟了，成佛了，你是大老师了，如果你不懂得现象的唯识，你处处跟人家讲空，人家受用吗？不受用嘛，你还是要顺着人家的话，顺着人家的误会嘛，顺着人家的成见嘛，顺着人家的烦恼嘛。这就是默学要选信相通说，而不像一般的讲八识规矩颂，一定很忠实的去找纯粹讲八识的解释的注解本来跟我解释。因为我发现，如果我继续在用八识规矩颂传统唯识法相，被认为学是唯识法相中的注解本来讲八识规矩颂的话，各位更会读不懂唯识，更会不了解唯识是在讲什么东西。虽然禅宗的人讲唯识，因为憨山大师是禅宗的祖师，但是他也教念佛，别忘了。这个禅宗的大德在没有唯识的注解的情况底下，他是怎么在学习唯识？他对唯识的看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他甚至用大乘起信论的观点来解释八识规矩颂。默学我不认为他们俩可以合哈，我是不认为他们可以合。可是呢，我不排斥你可以去体会，你可以用大乘起信论的心地去体会八识规矩颂，你可以用八识规矩颂的体会去来了解大乘起信论。如果你毕竟悟不入的话，只要是能抓老鼠的都是好猫，对不对？管它是黑的还是白的，这就是我的用意。 所以我特别找了一个不是标准唯识的东唯识的人，他怎么来读唯识来跟各位看。可是呢，因为他里面呢少了很多唯识自己本来的说法，那当时是因为没有这些东西，所以他不得不这样写，对不对？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唯识的原论了，所以墨学一定会跟各位啊补充唯识的东西。好，这是墨学要用的这本书的理由。啊，所以《性相通说》是憨山大师他的著作。啊，憨山大师啊跟偶一大师两个人。啊，我只讲出家人哦，在家人有很多，因为我还没有去读他们那些人在万字序藏里面的精彩的文字哈，所以等我去学习过了以后啊，也欢喜各位跟我一块学习哈。但我去学习过之后呢，有一些心得啊，也跟各位做报告。啊，当然了，比起我原先已经读过的唐朝的注解本呢，的确是一定会有距离的。可是因为我看了圣严法师的意见以后啊，我觉得可以单纯就用这样子禅宗的心态，尤其呢，我的老师啊，再加上我原本的最爱。照理说也应该跟禅有点关系嘛，那禅既然是这么普遍的东西，我没有理由不跟我的老师，对不对，回到我的本怀去稍微学习一下，没什么坏处啊。其实禅宗也很精彩，禅宗也很精彩啊。所以呢，我就会跟禅去汇合一下。然后呢，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南传的东西，它呢有很多啊跟唯识几乎是相同的东西，可是唯识呢有很高明的解释，所以我也很赞成如果各位有机会去学习南传的内观的话呢，你们也可以去学习藏传更是啊强调观想观相，他们在心地上的观照啊非常的仔细啊，非常的用功。所以呢，各位如果有因缘呢，你们假定呢亲近密宗的道场，不管哪一派，好，不管哪一派，只要他是依着经教，如果他只是跟你讲啊，灌顶你就开悟了，他不叫你读经教的，那就有危险。好，如果他真的叫你在显教经典上正式用功，然后也灌顶，也一步一步带着你次第这样学，那么你应当要好好跟着老师。那我只是你们的同学，我只是你们的书童。我帮你们读书，因为我爱读书。那我读多一点呢，就更多各位报告一点。那么你们一定要在自己的依止处啊，自己真实用功。因为呢，我不会带着各位真的盘起腿来修行，对不对？啊，我也不会教各位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新药什么东西。我会的东西，我讲的东西，也就是照书报告，照我自己啊读出来的心得跟各位解释，啊，这样子。所以呢，千万还是我过去的本怀。各位一定要去读书，所以我不客气的要开一堆的书单，所以跟各位预告，我下礼拜会开书单，但是我还是会很慈悲的。过去我是很凶巴巴的，但是呢，我书单会开，可是你们读不读，青菜，你们开不开悟，拎到一台机干我啥事，对不对？我很不慈悲了。我不再那么给薄了，你们读不读啊？宰令好不好？那也是呗，就是这样，对不对？我也不教你们读教心得报告，哈，啊，你们读一本是一本，啊，但是我讲到的时候就会讲出处，啊，那些出处啊，我也觉得不需要印那么多讲义，因为印回去也不见得会看，对不对？你们真心想要供养，不是把它供在供桌上拜哈，你们拿回去拜不必要了，你拜不会开悟了。你们要供养是法供养，真的是修法供养的时候，那你们真实请去把它请来，真实去印。我也不鼓励各位交班费去印一堆无为不为，我真的觉得哦，印多了没有用，几点而已啊，就是一念相应会而已啊，印那么多干什么？我真的觉得啊，慢慢不必要，不必要，这是我的想法。所以我找了这么薄的东西，就是我唯一的课本。唯一的课本，哎，因为里面讲到很多大乘喜信论，所以呢，不得不跟各位讲，啊，我曾经跟各位讲过啊，用偶一大师啊《大乘喜信论列王述》，这是我的偏好，因为我爱他，好，我就喜欢他，哎，我对别人对他的注解就不是很欢喜啊。那么因为呢， 可能跟我传承有关系哈、啊。不过呢，各位也顺着我的意吧，好吧？你们去有机会，你不去读注解也没有关系啊，那你就读大乘起信的原文嘛。因为在出处啊，信相通说里面举了很多大乘起信的说法嘛。那我不是要去解释大乘起信论，但是呢，大乘起信论毕竟是一个很普遍的论，因为呢，中国人几乎啊没有人不读过大乘起信论啊。多多少少都会记得一句话嘛，一念不觉生三息，对不对？读过吧？哎，既然读过，总要搞清楚嘛，怎么样一念不觉，怎么样境界为缘，对不对？那我就试着用八识的角度，因为呢，唯识的理论真的很详细啊，它可以把这个东西啊，好、啊，按照这个角度啊，就把它诠释的，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的怎么样的生灭心呢、啊？怎么样去操作啊？因为毕竟呢、啊，整个佛法都是观心的法门，大乘起信论也是叫我们观心地。记得唯识也是观心地，心地绝对没有染净，心地也绝对不是，绝对是虚妄的，或绝对是清净的，绝对没有这种东西，没有绝对的这种东西。佛法就是不讲绝对，佛法通通讲相待，佛法全部都讲缘起。可是偏偏有很多如来藏的学者，他就爱讲绝代。可是绝代是什么？请问绝代是什么？绝代是心呐、啊，不落任何的对待，对不对？是这个意思。那请问，不落任何对待的心，有那个心吗？有那个肉团心吗？有那个边际大小的心吗？如果法界全体就是我的一心，那么你不需要讲嘛，对不对？全体都是嘛，哪有一心？如果有一心就有二心嘛。你立了一心之名，是不是就应该有二心？你立了清净心，是不是就应该有杂染心？啊，如果你要去讲杂染心跟清净心是一心的话，那一心是不需要有这个名字的。所以呢，我不是不同意如来藏，如来藏有它的方便善巧。可是如果我们依着啊，相中的次第再来学习般若，对不对？再进到如来藏去学习的话，如来藏啊很慈悲，他会安慰很多的众生，他连很多知见执着有我的人，他都可以用如来藏的方法来把它收摄进来。所以如来藏的气度宽博广大，深入如海，法华经、涅槃经也都被广义的收归在如来藏的经论当中。你说它如何的不精彩，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真当作它有一个我去追求的话，就出现麻烦，就出现麻烦。所以呢，我还是要尽唯识中的责任。唯识无论如何就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凡夫，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一切心生灭的现象都一定是虚妄，而且是杂染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相信一件事情，如果我的心真的杂染到这么糊涂的话，它绝对不可能成佛，对不对？那么如果不可能成佛的话，我还需要修行吗？就不需要。可是为什么佛还说这么多的法叫我们修行呢？里面一定有问题，对不对？这里就是要悟，但是绝对不是理解，不是去理解。所以我给八识归依众，我立一个使命，我白法讲名相，讲名相的目的是要让各位去一个一个名相去体会二无我，对不对？为什么每一个心心所是人无我，是法无我？我给我目前要跟各位学习的八识归依众立一个宗旨，我学习，我跟各位学习八识归依众的宗旨是什么？转世成智。很多人学唯识都只学他的法相的部分，没有真正了解什么是唯识。我大胆讲这句话，很多人学唯识法相中只学到法相，并没有学到唯识。那请问什么是唯识？唯识就是唯智。因为如果知道世心是虚妄，我会宁可接受虚妄忍耐跟他共住吗？不会。我知道这是错的，我当下就会去生一个真的东西出来，对不对？一定的嘛。 这是人性嘛，这是人性嘛。当我知道这个是妄，妄尽觉就显，这就是唯识的本怀。所以唯识的相中跟如来藏的性中本是不二，本是不二，方法有差别，方法有差别，这是我的用处。许多人都只用到唯识法相中的法相的部分，可是呢却不好好的学习唯识观，都跳开唯识观直接去学习什么禅宗的心地法门，很好，学得来能开悟都很好。有很多人跳过去去学习般若，很好，般若不是不好，可是当今武林有几个人能够讲出般若观怎么观？你没有学过十地十地经论，你没有学过大日心大日经的第一品十住心品，你知道怎么观察我的心？真心妄心相上的差别是什么？有这么多可以去帮助我们体会的东西，我们学的没有？没有，就在讲唯智唯智，对不对？一心一心，好，一心要悟入啊，不是嘴巴被讲啊，所以他应该要有方法。大乘现在呢，就是这个方法的传承啊，失落了。不要说现在，连明朝末年那些学者，离唐朝末年最全盛的时候，不要唐朝嘛，盛唐的时候，唐中宗那个时候已经是开始衰落了。从唐中宗开始，一直到明朝末年，掉落了八百年，掉落了八百年。我们现在还要继续失落多久？各位在这个地方啊，真的要有使命感，要有使命感。当然了，你不需要有什么荷担如来加衣的使命感，那是出家人的责任哈。那我们呢是在家人嘛，我们也学佛的话，至少有护法的责任。好，我们虽然护法，可是跟在旁边嘛，对，跟那些零碎的东西来学嘛，这也可以学习啊，没有人妨碍我学习啊，对不对？对不对？寒山拾得都是再来人，他都在这个当行堂啊，当伙夫啊，对不对？阿弥陀佛再来的风干和尚还在那聪明啊，对不对？智慧这么聪明的慧能法师、慧能大师在那个地方啊，还在那边聪明啊，他也跟阿弥陀佛一样聪明啊。所以你以为他是什么人来着？所以我们是护法，开悟绝对不论你是出家不出家，懂吗？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客气啊，就不要客气，能够开悟啊，什么人都不让，对不对？比老师更快开悟也没有客气的，也没有客气的，这就是转世成智，要学八识归依颂。因为八识归依颂的重点在转世成智，很多人把它又当作是什么？把它当作是啊，又是白法名门论的一种入门东西。可是我要再替白法名门论说一句公道话，大乘的白法名门论是所有大乘的入门，想学大乘人不学白法名门论，他根本不会法相，不回法相，他根本就好像没有心眼一样。请问你怎么去观心？怎么去观心？好，话说到这里也应该告个段落，我们也超过十分钟了。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呢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要开书单啊，我会把我们本课啊相关的一些书目啊，在白板上啊写下来。好，那我不收班费，我也不统一帮各位印啊，那你们不需要先去把它印下来，因为没有用啊，因为早去印下来没有用。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会去讲解，讲解完之后呢，你们觉得相应你们再去印，好，我们再来讨论好不好？学到哪里我们呢用到哪里，对不对？边行边学啊。好，这是我的意见。那么第二件事情呢，我就会把我的主要的依据啊参考，我会有一个主，那另外有一个副主的本论的依据，因为毕竟有唯识的根本的说法嘛，那唯识的根本说法我会有一个所依啊，所以我会介绍课本。那么如果我们决定了之后呢，再把那个课本请来，那各位呢普遍的都有一部，那我相信多数的学长都应该都有了 那都有了，那我们再共同呢把它准备起来，然后再定一个进度呢，我们再来用功，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告个段落。